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陪伴大家也是宜兰大学建筑与永续规划研究所张家瑞教授，同时也是社团法人中华铺面工程学会的理事长哦。那当然呢，在前两集里面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哦，不管是提升道路品质的阶段性成果也好啦，还有包含了我们的都市计划区的道路品质怎么样去提升啦。还有更认识哦，我们在做的每一项的工程里面，诶，跟我们生活是有息息相关的。那么紧接着呢，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聊高龄化的问题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赶快让教授跟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瑶瑶小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这时候教授在回到现场的时候就要面临到，哇，我们两个也会老，有一天老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要开始先琢磨好，先做好规划。所以面对这个高龄化社会的发展呢，其实内政部营建署呢，怎么样去落实这个之前有讲到的通用设计啊？通用设计真的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要有一个概念。那么当然这个市区道路的人行环境朝向以人为本的永续发展也是一种潮流，要怎么样来去结合通用设计来做推动，我们请教一下教授了。
好的，谢谢瑶瑶小姐哈。我先讲一个数据好了。我们依据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它的预估，它的统计哈，台湾已经在民国107年的时候，已经进入了高龄社会了，而且即将在10年后，那也就是117年的时候成为超高龄的社会，然后继续下去，到了150年的时候，统计的资料预测，每10个人里面会有4个人是65岁以上的老人哦。
哎，真的很可怕哎！如果这个教授没讲的话，我还没有想到有这么高哎，10个人有4个，教授你知道有多恐怖吗？如果说他又没有生小孩的也居多哦，因为我发现哦，都是独居哦，对不对？
更多的责任要照顾自己了。
而且你知道吗？哦，65岁到70岁，他们说还是算年轻哦。现在那个年龄层的高龄更高哎，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啊？
依据这个资料是国家发展委员会的评估。我刚才还没讲完哦，10个人有4位是65岁以上，对不对？这个4位里面会有将近1位是85岁，我们叫超高龄的老人。
哦，天哪！哎，可我后来最近呢、哦有在医院呢、啊、就是跟这个跟也是这个医院的教授啊那些在聊的时候，去医院看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了一点，很多都是70、80岁的，看起来像50、60岁的。
是。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不相信，所以我们保养得很好。但是呢，真的就有如刚刚教授讲的，我们真的面临到他实际的年龄就是这么的高。那这么的高要如何去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耶。
对，没有错，
对不对？
对，所以在医学健康，那最近又正值疫情，健康医学的课题是一个关键课题。那另外的就是我们生活的居家环境跟外出的环境了。对，
是。不过营建署呢，对于这个提升道路品质计划里面哦，我知道我们在跟这个各县市政府做一个补助，包含了环境的工程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教一下教授？
是的，营建署在配合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那针对各地方政府总共22个县市政府，到目前为止应该是补助了将近92亿元。就是由各县市政府办理了将近500件的人行环境的改善工程。那这一类的人行环境改善其实包含了很多，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市区道路里面人行走的动线能够串联，能够通透，能够安全。 那所以它会针对市区道路里面涵盖的商圈，
嗯，
或者是观光景点，
嗯，
还有民众活动的据点，比如说像运动中心啦、公园啦，哦，还有主要就是通学的路径，
嗯，
那还有转运站
哦
等等的地方，对于它的安全、舒适、畅行还有实用性，来做这个补助案里面，然后来要求县市政府来做一些好的改善，这样。
我发现这个好像就有如教授你刚才所讲的东西，很像我们很像那个路途网，
是，
对不对？
是，
它很像一只蜘蛛网，这样讲简单让民众比较听得懂哦。
是，
你怎么样去做一个衔接？我觉得这很重要，哎。
是的，是的。
哦，而且不只是衔接哦，因为你这里面还会有通勤的安全问题哦。
没错。
是吧？
没错。
哦，那怎么样来去这个做一个串联，以及在这个人行道包含了在穿梭的同时哦，怎么落实这个通用？因为今天我们刚有请教的就是通用设计怎么样把它涵盖在里面，我们想请教一下教授。
这个通用设计的理念里面有很多实际的作为，
嗯，
那包含了一些实际就是的设计。好，那那个设计就是非常扎实的，比如说我们的人行道，
嗯，
需要基本上我们就是要求它要多少的宽度才能通行
哦，是是是，
然后透过这样子，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要求都是最小要1.5公尺，
对，
也就是说你的人行道，整段人行道哦，
嗯，
那人去找那个最窄，
嗯，
好，最窄的位置也要1.5公尺，
也要1.5公尺，
对。如果小于1.5公尺的人行道，可能就需要想办法做改善。但是有一些因为整个道路的路宽受到限制啦，
嗯，
那在就是政府的规定上是可以通过这个道路的机关同意，但是最小最小不能少于90公分，
嗯，
这是考量到一些身障人士他坐轮椅族的时候的基本的一个宽度才会设1.5米。
哦，等于是按照辅具嘛，对不对？
对。
对，
那比如说我们行走在人行道，
嗯，
它的净高，也就是说，嗯，人走着不能够被标志牌
是，
哦，被广告、被路树打到，嗯，所以我们都有要求，最少要2.1公尺。
哦，是，
对，那当然也包含说整个人行道它设计的纵向，就是随着我们行走方向的坡度，
嗯，
好，哦，还有横向的坡度，
嗯。
然后还有包含人行道跟骑楼之间假设有落差，
是，
那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的扎实的设计里面其实都有落实在营建署推动的这些设计的通用理念里面。
哦，
但是在大方向上当然还是可以谈到说在可能的改善范围内，
嗯，
在整个的路口，
嗯，
我们可以尽量缩短我们这一侧路口到对侧路口行穿走过去的时间，
等于是说我们在步行的那个时间你们有算过就对了，
欸，就是，
因为这个要算过，因为你看看我们不只是小朋友这个通学的，还有老年人，还有这个身权他可能需要辅具的，这个都要算呢，欸。
对，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传统上我们的路开来是给车用，
是，
那我们就会尽量去符合，比如说我今天车子开了要右转，
嗯，
那我们各位听众可以想象，我们就会站在路口，有时候通常都会被车子吓到，
嗯，对，
又在宣导说因为大车又有内外轮差，
嗯，
我们人不要站在太前面的导头，对不对？
嗯，对，
这样子的理念其实都是为了车子而设计的路行环境，
嗯，
但是现在所谓的通用设计就是反过来以人行走为主体，
嗯，
所以就可能会去倾向把那个人所驻足的那个所谓的人行道的导头，
嗯，
往前延伸，
嗯，
尽量的能够提供给到过路到对岸更短的时间跟更短的距离，
嗯，
那这样子可能就会造成开车的驾驶朋友不会像现在这样那么顺利的就转弯，对不对？
对。
但是不过也是合理，因为你转弯就是要减速啦。
没错。
对。
而且现在有一些大车都会有告诉你要右转啦。 要又惨了。
哦，那个设置我觉得蛮棒的耶。
对，它也是通用的其中一环哦。
是。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因为有时候要提醒，只是我们这些哈、哦、小朋友、大朋友的，还有这个上班族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或者是哈、哦、这个戴耳机啊，都没有发现，其实它的已经够大声了，已经告诉你我要右转啦，右转啦哈、哦。常常我看到我赶快拉回来。哎，要小心啊，这个过马路不要开玩笑啊。
哇、
哦、所以呢我们发现哦，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理念，以及呢提供这样的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在北中南也有做很多的这个县市的分享，对不对？
对，没错。
哦，是。不过这时候就要来请教一下教授咯，因为教授你自己本身也是社团法人中华铺面工程学会的理事长，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这个学会呢，刚在这个第一集的时候就讲到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很重要，也是产官学里面哦这些佼佼者，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我们的营建署办理这样的一个市区道路养护及人行环境无障碍的考评计划？因为啊，这个没有考评是不行的，而不是我们人民说的算呢。
是，嗯，是没错。其实我们学会协助营建署办理这个全名叫做市区道路养。市区道路养护暨人行环境无障碍考评计划，
嗯，
今年已经进入第13年了。
哇，嗯，
那我们一般办理这个计划的过程都是在六七八九月这四个月期间，
嗯，
哦，那我们是全省跑，
哦，是，
那由整个计划的主导的一个陈世煌陈教授，
是
他来 handle 这整个的计划
台南的陈教授是吧？
台南，他现在服务于国立中央大学。
哦，台中，但好像他台南人，对不对？
他台南人，对对对。
哦，那是
这一个考评计划，就是针对全部的22个直辖市跟县市政府。
嗯，
那考评的方向就是分成。三大块哈，一大块就是政策，
嗯，
那就是去了解各县市政府它在政策上研拟一些自治事项啦，
嗯，
还有一些就是人行道环境的设计作为啦，这个叫政策。那县市政府必须要来报告给委员们听，
嗯，
那委员就会给予分数。
嗯，
另外一个就是县地考评，
嗯，
那这个部分就是由整个计划团队邀请专家学者。到全台的22个直辖市县市政府的道路的现场去步行。
哦，我实地耶，实地耶， 对不对？
对，刚开始会由地方政府提供就是所谓的候选路段。
哦，
是。透过一个公开透明的抽选机制，然后计划团队就会邀请专家学者到被挑选出来的路去步行，实地去看。
嗯，
这个叫现地考评。
哦，
那另外一个就是慢慢演变成区块的考评。
嗯，
那所谓的区块考评就是回归到人行环境无障碍的期待，通用设计的期待。
嗯，
我们期望县市政府慢慢的能够提出他们针对某一些特定区域，
嗯，
哦，比如说公车总站周围，
嗯，
比如说商业区，
嗯，
比如说那个国中小学密集的文教区，
嗯，
他们能够针对一区一区的方式去办理道路品质提升以及人行环境的叫什么串联？
串联，嗯，
对。所以大概就是朝向这三个方式来评估，每年去评估这22个直辖市跟县市政府。
嗯，
那我们会给他分区，那直辖市就是自己一区。那另外有县市政府自己一区，那以前还会有所谓的离岛，哦，毕竟资源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办法像直辖市这么的丰富，
当然，嗯，
那他们很努力的在做，那我们就有不同的考评的权重分数这样。
嗯，是，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个我发现学会也好忙哦，对，因为你知道那个考评啊，其实这个实际上呢，第一个呢，也可以让真的是依照哦，他们在做一些所谓的环境无障碍哦，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不符合，或者是有一些还不错的，可以是列入呢，让这些其他呢想要学习的，或者是也让民众可以更多的了解，对不对？
对。没错，
你像执行下来已经这么久的长时间了，其实你觉得最感动的是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民众可能会觉得我们过去打扰，那地方政府也会觉得这个考评计划是去打扰。但是慢慢的，其实在营建署道路组的带领之下，整个考评制度慢慢的演变成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
对啊，
地方政府他们自己很想做好
啊、哦、是。
那甚至像去年度的考评，我们也引入了里长他的参与，让民众直接来参与政府推动的这个考评计划，所以他们的意见也可以直接回馈到整个计划团队。那这个整个的改变就是配合着计划的方向，越来越能够跟民众扣在一起，这样。
是很像你们的一个标语啦，有爱无碍啦，对不对？有了爱就没有障碍啦，哈、
哦。
大家不要像那个买位一样，哈、
哦。对
对，
这些标语都很棒啊。
哎，对啊，你不觉得很好吗？因为呢，就以人为本的一个就永续发展，其实呢，回归就是人呐、啊。人家想说两撇做人很难，可是当你呢，哎，这个贯通了以后，你会觉得做人很快乐。好，因为它是平衡的，对不对？
啊，
所以就有如教授所讲的，有爱无碍，哈、哦，有了爱就没有障碍啦，对不对？
没错。
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宜兰县，在宜兰大学啊，大家的好朋友啊，这到这个宜兰，大家都认识他，我们的建筑与永续规划研究所张家瑞教授，同时也是社团法人中华铺面工程学会的理事长，我们要非常谢谢教授哦，
谢谢大家。
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曾亲密关系太靠近又怕你会保持距离，我知道有时爱不能太厚积，只觉得这样下去未免也太冷静，也太冷静，也太冷静，愿不愿意关系就这样确定，从今以后爱再也不是秘密。Baby， 每一寸每一分每一口呼吸，我的心再没有空隙，再冷静，将爱绑在也没有时差，冷漠瞬间融化，相爱是抚平伤痛最好的方法，让真心揭开新的一页，把烦恼抛得很远，你会发现爱就在你身边。小宝宝不再没有时差，牵手爱能默瞬间融化，让幸福揭开新的一页，把事业看得更远。 间如画，相爱是抚平伤痛最好的方法，真心解开心的一眼，把烦恼抛得很远，你会发现爱就在你身边，再也没有时差，冷漠瞬间如画，相爱是抚平伤痛
悠悠宝贝啊。
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来到了悠悠宝贝啊，要带大家来到了新市镇建设组了。那么在内政部营建署也特别说明，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从去年的108年的10月审定高雄桥头科学园区的一个都市计划变更草案，也在今年的109年2月19到3月20号完成第二次的都市计划公开展览，划设了185公顷的产业专用区来让园区使用。那么在整个科政配合办理环评及区段的征收前置作业的部分，也预计在明年的110年底可以让我们的厂商勘选用地以及规划设厂，那也可以带动整个地方的发展了。配合整个环境影响评估，同步也办理了区段征收前置作业。那么进一步的也表示，为了呼应整个科技展发展的政策，提供了台商回台设厂用地，而在科技部及内政部107年的7月展开了高雄桥头科学园区的设置作业之后，去年的108年的4月通过整个一个可行性的评估，而在10月也审定了都市计划筹设计划，在12月经由行政院核定来确定整个开发范围。那么在109年的2月12号的桥头园区开发计划的环境影响之下的说明书也经审查通过了，那么依审查结论进行第二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估，而这个环评说明书的公告公开陈列在3月2号到3月31号，那么也在4月6号召开第二阶段的公开说明会，而营建署呢也持续配合整个环境影响评估的时程来同步办理整个区段征收开发的相关作业，预计在明年的110年底可以提供私有土地的所有权人申请底价地的一个领回，也配合整个科技部招商来提供有意愿的厂商勘选用地的一个规划设厂。那么周边的连外道路的工程呢，已在去年的108年11月就开始开工了。为了完善整个科学园区的交通运输需求，而内政部营建署在去年11月就举办了友情路拓宽工程开工动土典礼，而在工程所需的经费由内政部新市镇开发基金来补助，以及协助高雄市政府优先开辟连外道路，来提供当地便捷安全的交通网路，来展现政府推动高雄桥头科学园区的决心，而由中央跟地方的合作来共创整个高雄市经济发展与繁荣。而内政部营建署也特别强调，目前的内政部跟科技部已经积极来推动整个桥头科学园区，来期待未来能够呢在高雄市政府跟我们是合作伙伴的关系之下，继续推动高雄桥头科学园区的相关建设，促进整个高雄地区的经济发展跟繁荣哦。 续带大家来到了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了，那么也简称阳管处哦，主办了一个典藏阳明影像的老照片召集。整个的活动呢，在去年的二月就开始正式开跑了，很多的民众呢提供很多所谓的老照片来做参加。阳管处呢也针对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征集老照片，扫描、分类、整理，还挑选部分的照片来做办理回首来时记忆阳明影像展。那么有很多的民众呢拥有阳明山地区的老照片，但未及参与，那么在今年的特展中呢，也持续办理了典藏阳明影像的征集，让民众可以翻翻家里有没有老照片呢？凡拥有1840年到1990年大阳明山地区的照片，都可以寄到阳管处来参加哦。那么当然呢，这个老照片的征集活动，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影像记录来呈现当时的样貌，通过这样的一个征集、数位化、文字的记录等哦，来做保存，让我们的后续人文研究，包含了典藏展示再利用的基础。凡是呢，再次提醒，从1840年到1990年间，任何的主题、任何的背景或阳明书屋啦、蒋中正总统啦，在阳明山的这个整个景象啦，或者是大阳明山相关的人物、街景、娱乐、生活、教育、产业、建筑、交通、政治，包含了医疗、民俗、信仰等等，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哦。那凡是呢，参加我们这个老照片的征集活动的话，还有纪念品哦。而且啊，经由评审入选的话哦，每一张授权阳管处使用，就得到600元的新台币哦。而且我们扫描之后就还给你老照片了。所以哦，麻烦你可以亲自提供，或者是用挂号邮寄到阳管处。当然呢，你也可以先下载这个网站的活动简章，或者是你有任何的问题，阳明书屋管理站，我告诉大家电话02-2861-9816。
大家好，我是十号医师。防疫新生活，口罩实用1、2、3。一，戴口罩前要先洗手，检查口罩外层向外，压条向上，戴上轻按鼻梁。二，脱口罩前先洗手再脱，将口罩外层向内折成1/4，再丢进有盖垃圾桶。三，暂存口罩时，将口罩外层往内折成1/4，放进干净纸袋。口罩要分内外层，外层为污染面，内层为干净面。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